弟兄姐妹早。啊，上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就是宣教旅程的一，就是呢保罗跟他的同工巴拉巴第一期去这个宣教的旅程的时候，啊，我的题目是什么？还记得吗？啊，好像 Bernice 他刚才说什么？就是内部分裂。对了，就是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他们的同工，一共呢经历了上次的内部的纷争，看起只是是负面的事情，其实呢是有助信徒的生命的成长的。所以呢，来到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保罗似乎为了这个旅程呢做了很多的部署和计划，但是呢，神在他开启的时候便将他的计划完全的打乱。像是呢，当时候的整队的团队呢都非常的迷茫，不明白神的心意。不过呢，这个打乱却成为保罗日后的侍奉和教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其实人为自己定下的一些目标计划没有什么不妥啊，我相信大家每一年的年头应该也会想到一些愿望，然后呢就期盼自己呢可以能够按照一些的计划来达成这些愿望的。然而当计划与我们的现实有很大的距离，或者是呢完全不能够实现的时候，那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保罗在第二次的宣教的旅程的当中给我们看到弹性服事的重要，让我们再次进到经文里面看看。首先我们要敏感圣灵的感动，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读出十六章六到十五节，让我们重看第六第七节，我们一同读吧。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他们就走遍弗吕加加纳太地区，他们来到美西亚边境，想要去比推离，圣灵的灵也不许。那这里呢特别的提到是两次圣灵的禁止和不许保罗的团队在近处服事，圣灵要他们去远一点的地区，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欧洲的地方传福音。我们可能会有两个问题出来，第一就是圣灵怎么样禁止呢？第二就是圣灵为何禁止呢？首先圣灵怎么样禁止呢？圣灵禁止人的方法是很多不同的，包括呢环境的拦阻、天使的说话、圣灵的圣经的启示、叫人做异梦啊、见异象啊、使人心里不安、先知明确的预言，还有呢牧者或者是信徒之间的交通和印证等等。但是呢这段的经文没有说究竟为什么圣灵要禁止他们。另外呢圣灵为何禁止他们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也是看不到有一个解释，就是为何圣灵禁止他们。但应该不是说那个地方不需要传福音，也不是说不用保罗去传福音。因为呢如果我们继续看的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保罗第三次的宣教的旅程是亲自到那些地方传讲耶稣的。所以呢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圣灵不要保罗在第二次的时候到这些地方传福音，因为呢圣灵要他去欧洲那边传福音。像是呢那个时候保罗和其他的同工都难以理解为圣灵的心意，但呢到今天事后孔明，我们可以根据教会的历史而明白圣灵的心意。第一就是圣灵特意的把传福音的根据地从亚洲转到这个欧洲，因为呢亚洲的政治和宗教的环境将会变迁，所以呢圣灵要保罗先去这个欧洲稳固那地方的福音的工作。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欧洲将会有一段的时间独霸世界，殖民到这个隔代州， 然后呢就很快的把福音传得更远更广了。那第三方面就是，虽然后来的伊斯兰教兴起，基督教在亚洲没落，但是呢神使用欧洲的信徒把福音扩展到非洲、南北美洲，甚至呢是再传回这个亚洲，使亚洲的信徒日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成就普世宣教的事业。这一种的宣教的策略的改变，不是一时一急的可以形成的，乃是上帝精心的安排，透过使徒保罗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以最有效的方法把福音广传。那就应验了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的策略了。那言归正传，圣灵的禁止和不许，那给我们有什么的提示呢？第一个提醒呢，就是神的计划与人认为是完美的计划可能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呢，我们忠心服侍神的人，除了要对自己做出一些计划，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有弹性的心，随时的受神的安排改变我们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一些的行动。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圣灵不单有积极的带领，还以消极的禁止来引导信徒当走的路。因为呢，圣灵不是随从人的爱好和定义，乃是按着神的计划而行的。那第三方面呢，当然是我们侍奉神的人需要敏感神圣灵的带领，我们不要受其他的影响，不要受别人的话或者是环境的影响。那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事工在主的管理之上，便要顺服圣灵，不必要做出一些担心这个工作的果效。圣灵两次的禁止保罗走他所计划的地方，保罗就立刻的改变策略，到别的地方侍奉，可见他是一个有弹性服侍的人，不会因循走扯。其实保罗有了第一次宣教的经验呢，当他计划第二次的时候，必定是非常的详细的部署。但是呢，人回的计划，神并不一定是按照我们心中的计划。当圣灵禁止保罗的时候，他就知道神的心意不是如此，于是呢，他就放下自以为是的计划，不再执意而行了。不但如此，他除了拣选了希拉做他的同工之外呢，又在路斯德邀请了另一个信徒提摩太加入这个同工的行列。这个提摩太呢，为众人所称赞，后来更加成为保罗得力的助手和接班人，担起了管理教会的工作。可见呢，保罗建立团队的时候是经过细心的考虑，并不是呢因为人手需要而随便的找人来服侍。其实我们看见保罗有这么多美好的特质，是因为呢他常常亲近神，敏感圣灵的带领。当人与神同行，自然会知道神的心意，也许不明白神背后的用意，但也不会猜疑神做事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神已经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他不让我们孤单，更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安心的让圣灵替我们定规。当我们求神为我们安排的时候，我们求他封闭一切的错路，开启唯一的正路，让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神是爱的，相信他一定会指引我们走一条合适的道路。记得呢，我还在香港的蔡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女传道呢来应征，要成为我们蔡会的宣教士。他说他有一个感动，就是要服侍国内的同工同胞，所以呢希望 啊，到我们国内的侍奉的工厂服侍。那我们的蔡会就跟他开始研讨。那啊，那个时候我是负责这个中国事工的，所以呢，我又带他去我们的一些中国的工厂去参观，看看哪一个地方比较合适。当他去了我们所安排的地方探访的之后呢，他心里面总是觉得没有一个工厂有一个特别的感动。然而有一次呢，他在其他的聚会的当中，他听到墨西哥的需要，心里面觉得很奇怪，因为呢，他一直的感动就是要服侍国内的同胞，没有想过要特别的去海外服侍华人的。但是圣灵催逼他做出一个探索的旅程，所以呢，他就去了这个墨西哥一次。之后呢，他回来跟我们分享，他看到哪边很大的需要，虽然他的心里面仍然是希望进入这个国内服侍，但是呢，也看到海外华人的需要，所以呢，加上他这个感动，要跟他配合，就是他仍然是服侍同胞，只是在不同的地方而已。于是呢，他就放下他自己的想法了，随时跟从神的带领。当然呢，之后这个旅传道在墨西哥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挑战，但是呢，神给他一个语言的恩赐，他很快就学懂基本的西班牙语，不但呢方便他日常的生活，也可以帮助当地的华人啊，帮他们翻译而建立友谊，然后呢就把福音传给他们了。现在这个旅传道被神差派了去墨西哥比较偏远的地方服侍，那里的华人更加的困苦，更加需要福音，所以求神保守他在那里的工作，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好的果子。我们除了要敏感圣灵的感动之外呢，我们又要留心神有没有借着一些的事情让我们清楚我们当走的方向。保罗的团队在不知道神的心意之前，他首先选择顺服，继而呢就经历了异象。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16章8到10节的时候啊，不如我们先一同读这段的经文吧。他们经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夜间有一个异象向保罗显现，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见了解异象，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于是立刻歇法前往马其顿。保罗在这个异象的里面清楚地看见有一个马其顿人向他发出呼求，请保罗帮助当地的人。马其顿并不是一个穷山僻壤的地方，在公元前的146年，马其顿已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的省份。不单如此，如果从地域的环境来说，马其顿呢就是今天的希腊的南部，也是属于欧洲的，因此呢到马其顿服侍乃是跨越这个洲际的新里程，主的使者要向着地级，就是使徒行传的1章8节前进。另外呢，这段的经文提到这个异象呢本来就是给保罗一个人的，但是呢保罗听到这个呼声之后呢，相信他是必定是很认真的思想，恳切的祷告，还有呢与当时的同工希拉和提摩太分享所见的异象。然后保罗就有一个总结的说，我们就认定是神呼召我们去传福音给他们。保罗说我们，就是他跟团队商量之后一起做了一个决定。保罗虽然是一个领袖，但是呢他也尊重其他的同工，把他个人的意向成为团体的行动，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是他们要他们到这个马其顿传福音，并不是他们原本的计划。箴言29章18节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这里提到这个异象是为群体而设立的， 要为这个群体带来共同的方向。今天呢，我们崇拜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教师座谈会。这个会议是为我们每一个国语部的所有的人一同来分享意见，还有呢，一同寻求神给我们的意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待会崇拜完了之后呢，不要这么快就离开，我们一同啊讨论我们的国语部，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在未来的日子为神共同有一个意向，共同努力的传福音。还有呢，我们的国语部今年就是十周年了啊，我们除了要感恩之外呢，我们10月25号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晚宴之外呢，我们啊也一同的要看看神究竟给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什么的意向。这个意向有些时候呢，人家觉得啊好像有一个负担的感觉，叫人心里沉重，因为呢给我们看完意向好像我们要做什么什么，那我们就觉得啊好像很有这个负担，很沉重。但是呢，如果群体一同的努力担起这个担子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很重的，是很轻松的。因为呢，神可以给我们共同有一个目标，我们就可以积极的起来，一同的为主打拼这个属灵的事业。就像保罗将这个意象跟同工分享之后呢，他们就立刻歇乏前往马其顿了。如果没有这个意象，他们不会在那里传福音，那欧洲呢仍然可能是一片混乱而没有继续的地方。我之前呢在这个主日学也曾经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欧洲哪边一片混乱的历史。在第一世纪到第五世纪，欧洲不断有这个王朝兴起，还有呢外族的入侵等等混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欧洲那个时候呢是很多野蛮民族入侵的。如果不是神容让这个基督教在公元的380年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维系着整个欧洲大陆，像是呢欧洲仍然是一片充满希萨的地方。在第一世纪，神已经透过保罗的宣教队伍让福音在这个欧洲大陆生根建造。虽然欧洲之后呢仍然是有很多的动荡，但是信仰在他们的心里成为他们在最关键的时刻的一种的提醒和力量。今天很多人仍然经历马其顿的意象，我们现在一同的看30天为穆斯林世界祷告这一本书，其中呢在6月26号就是分享到一个东非马其顿的呼声。有一个宣教士在东非，他住在索马里难民营当中。有一天的晚上，这个索马里的教长意外的来访，把这个宣教士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这个来访者的意图是什么，又不知道是不是一些激进的武装分子要向他施暴。然后呢，这个宣教士一打开门，这个教长就立刻的问，耶稣的血真的是父亲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罪债吗？这个宣教士很紧张的说，是真的。然后这个教长却激动的说，耶稣的血不能赦免我的罪。之后呢，这个教长就告诉这个宣教士，他说，我在索马里的战乱的当中犯下很多不好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残酷的对待别人。然后他就颤抖的哭了起来，说，我需要得到释放。那这个宣教士就跟这个教长说明耶稣的救恩，并且与他一起的祷告。那一天的晚上，这个教长呢便蒙恩得救了。他离开的时候呢，紧紧的抓住这个这个宣教士的肩膀，对他说，你在街上看到我头戴穆斯林帽子的又梳着胡子的样子， 也许你会怕我，但是你要知道，其实我的内心是很空虚的。请你们别怕我们，我们真的需要福音。从那一天的开始，这个宣教士就说，穆斯林就是我的马其顿呼声，我从没有忘记这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马其顿呼声是什么呢？我在决定呢要报读香港剑道神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呢要决定了要选择这个宣教系。其实呢，在这个神学院有不同的主修，有圣经系、神学系，还有基教系，就是基督教的教育，还有圣乐系、辅导师、宣教师等等。但是呢，由于我认识主耶稣没多久了，就常常听到世上灵魂的需要，所以呢，我一直就是希望在这一方面尽一点的勉力。虽然呢，那个时候我不知道神特别的要我在什么的群体的当中服侍，但是呢，神让我在教会实习的期间，我在中国的事工上参与，之后呢，又让我进入了蔡会，负责这个中国的事工。现在神又带领我在教会的国语部服侍。我想神一步一步的带领，给我知道马其顿呼声就是我自己的同胞。今天祖国因着新的国安法的出炉，福音的事工又再一次的收紧，我的内心也是这难过，也觉得在现在在中国的基督徒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挑战。我一方面呢为中国的教会迫切祷告，也求神怜悯这个大地，祈求福音的种子不会因为这个领受的收紧而影响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真的求神给这些种子能够这个开花结果。当然呢，我们在海外服侍华人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因为呢，他们接受了福音，生命得到改变之后呢，他们就可以回乡，可以传福音给他们的亲戚朋友，那是最有效的方法。所以希望呢，神使用每一个海外回归的信徒，代代为主做见证。其实每一个信徒的马其顿意向也不同的，有的是在海外，有的是在本地，有的是在这个工作的场所，有的就是在自己的家庭。所以呢，我们需要留心神给我们的意向，继而呢，存着一个顺服的心，那我们就会经历生命的突破了。这也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提到，当团队愿意顺服走进马其顿的第一个带的城市腓立比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经历生命的突破了。然而他们找不到会堂，只找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内中有几个妇女聚集，失落之情可想而知。原来那个时候定规要有十个男生或者以上的法定的人数才可以成立一所会堂的，所以说他们找不到敬拜神的男士，所以没有会堂，只见到一些妇女的聚会。大概他们心里面在想，马其顿的呼声原来只是几个妇女的呼声而已，从轰轰烈烈的意象以为有很多人正在等待他们来到把福音传给他们，哪知原来只有几个妇女在河边聚集要听他们讲道，真是何等的失望。俗世给我们一个成功的观念，就是人多势众才是蒙神祝福的教会，所以呢，很多人是选择去大教会聚会的，又认为大教会侍奉的牧者才是属灵人，他们所讲的所做的都好。那我当然不反对大教会有他们的好处和优势， 但是呢，神要我们侍奉教长的时候，并不是他看我们的教会有多大，而是呢，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服侍。如果我们能够带领多人信主，我们要感谢主，不是我们有多么的厉害，而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为主赢得一个人，也不要失望，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磨练，要我们好好的重整我们的生命，再为他出发。其实很多先人先圣也曾经有不同的经历，以前很多的先知他们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但仍然被不知悔改的犹太人攻击杀害。那来华传道的马里逊头七年，那只是带了一个人信主，直到他去世了，也只是带了少数的人信耶稣，甚至呢，有人对他做出很多负面的批评。然而，他忠于神的呼召，至今仍然是影响着许多的宣教士。保罗和他的同工，虽然看见只有几个俘虏，可能心中会是很失望，但他们仍然抓住机会，让这些俘虏可以清楚神的救恩。早前我们有一对见到的校友来访温哥华，其中呢女的现在呢就是在香港的短宣中心当教务的主任。她坦白的说，她还没有奉献读神学的时候，在社会呢工作了9年的期间，只带领了3个人信耶稣。因为呢她在忙忙碌碌的生活的当中，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也不懂得怎么样带人信耶稣。但是呢，他后来进去了这个短宣中心服侍3年，每一周带领其他的弟兄姐妹一同的出去传福音。那他说，先后呢，现在已经带领了300多个人信耶稣了。他分享，在那9年的期间，虽然神没有给他许多的果子，但是呢，他是那段的时间为预备期，随时忠心的服侍，随时重整生命，随时重整与同事之间的关系，重整工作的态度。后来他没有想到，这个3个人的当中，其中有一个现在成为教会一个出色的领袖。所以说，神使用他的仆人是有他的时间和安排，我们不必为神操心。回到这个圣经的当中，这些妇女呢，有一个是日后对保罗的宣教事工有很大帮助的。圣经提到，她是一位敬畏神的妇女，名叫吕底亚，是一个卖紫色布的商人。那紫色的布呢，紫色这个颜色是王家的颜色，紫色布皮就是比较贵的衣料。当时呢很有钱的人才可以穿这个紫色的衣服的。据说这个紫色的颜料需要一滴一滴的从某一种的杂骨类的昆虫收集而得，所以呢是非常的珍贵。在当时从事这一个行业的人必定是一些大富商。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吕底亚应该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呢他非常的认真追求神，并且带领他的家人接受主和受洗，之后呢又成为保罗团队背后在经济上大力的支持者。对保罗和他的同工来说，要向一般妇女传道谈福音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呢当时妇女身份低微，身为拉比又有强烈的犹太主义观念的他们，要跟妇女谈道并且接受女士的热情的款待，还有呢日后要经济上的供应他们，实在是需要冲破传统的观念和有弹性的接受神的安排。 就好像我们的、英文的 传道人 Pastor Keith， 他、上一个星期我们在这里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差遣礼，他们要到这个柬埔寨服事。本来他们是星期五出发、经过这个上海到这个柬埔寨的，但是呢因为上海有台风，所以呢他们星期五的时候呢就、的飞机、改了、延迟了好几个小时才开这个飞机。但是呢到了这个上海又、上海那边又说、我们、其他所有的飞机也满了，所以呢、你们要到星期二的时候才可以从这个上海、转机到这个柬埔寨。所以他们现在是留在这个上海的、酒店的、当中。他们的旅程只有12天，现在没有4天了。他们原本星期天也有一些的服事的，现在也没有。当然在他们来说，他们真的是不明白神的心意。他给我们的回复也说，弟兄姐妹还是 good spirit，就是他们的、也继续的有一个好的、服事的心、但是呢可能他们真的不太明白神为什么、给他们这个经历，因为12天头尾没有2天，然后呢再没有4天，因为他们要星期二才可以从上海到这个柬埔寨。在人来说很多的不明白，或者我们可能说，我们是为神工作的吗？为什么神不保守我们呢？不给我们可以一切顺利呢？也许他们回来之后仍然不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不要猜疑神的目的计划。神有神的心意，他有他的美好的计划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求神继续的、给他们有一个等候的心，也有他们继续有一个好好的团队，让在这段的时间他们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呢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为神代代的工作。今天也许神要我们突破原有生命的框框，尝试做一为他做一些的改变，我们愿意吗？要为神突破自己建立生命，我们首先需要被超越，那就是要超越我们生命中一些拦阻我们长进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生活的当中的一些坏的习惯，或者是自我中心的性格，无光实施的生活等等。亲爱的弟兄姐妹，只有我们最清楚我们自己生命中的幽暗面，如果这些东西不被神拆毁，我们是很难在其上建造一个稳固的基础，以承担神所托付我们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愿意突破生命之前，首先腾出空间来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默想、等候，让神提示我们如何靠着他的恩典做出一些生命的突破，并且呢我们需要有弹性的定下一些追求的目标和方法。当然按着教会的名称，我之前已经跟大家说了 PGMBC， 每一个也有它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改变，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落实突破我们的生命的限制，献上自己成为基督的精兵。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保罗和他的同工服事的时候，他们没有因着传统影响，没有因着别人的话影响，没有因着环境的改变影响， 他们清清楚楚地听到主啊你的话，他们就愿意地顺服，走在你为他预备的道路上。主啊，可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迷茫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神啊你的心意。也许我们太忙碌，我们没有好好安静，我们没有从圣经的当中看到你的旨意，没有从祷告的当中听到你的旨意。主啊，如果真的是我们太忙碌，没有安静的时候，影响了聆听圣灵的声音，求你帮助我们放下我们忙碌的脚步，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寻找你的心意。主啊，我相信你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信耶稣，我们的亲人朋友信耶稣，你的心意是整个世界每一个你所创造的人也需要这个福音。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了你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同心一同的服侍，我们就为着这个意向定下一些计划，定下一些目标，我们一步一步的去成就你的心意。主啊，求你改变我们，我们每一个，我们也有自己的一些历史的包袱，可能我们家庭过去有一些的事情，或者是我们以前在国内一些的生活的影响等等。但是主啊，你今天给我们在这个加拿大这么自由的地方聚会认识你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不被我们以前的事情影响，我们真的放下我们的重担，我们担起你给我们的清赏的心啊的事情，让我们就勇敢的为你做事情，带领更多的人信耶稣。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现在在温哥华其实有很多讲国语的华人在当中，主啊，他们真的心灵空虚，他们真的需要你，你已经带领了他们来到这个自由的国家，可以没有一个影响自由的听福音的时候，就求你保守，让他们给我们的歌声吸引，给我们爱主的心吸引，然后他们就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纳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下个礼拜这个户外的崇拜交在你的手中，这个崇拜其实也是一个见证的机会，就是在公开的让人看见我们一般基督徒怎么样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我们求你给我们那一天有美好的天气，我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好好的服侍，有一个喜乐的心，一同来到唱诗歌赞美你，让人家看见我们背后的神。主啊，我们也为到我们亲爱的Pastor Keith 的团队，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在这个上海的当中要等待星期二才可以去这个柬埔寨。主啊，这件的事情如果不是你允许的话，他们不会尽力。所以主啊，纵然我们不明白，也许我们也觉得有些时候好像短宣只是几天，好像没有做什么的事情，但是主啊，你的心意就在此刻向他们显明，也给他们每一个团队他们的有一个生命的经历，有一个生命的突破，让他们以后 服侍你的时候，他更加生命有成长，知道怎么样寻求主你的心意，怎么样看见主啊你为他们的预备。主，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的带领他们，看顾他们。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让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献上自己为祭。